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9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南韩和日本最高领导人星期二在西班牙马德里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举行的一次简短会晤当中，表达了要改善双边关系的希望。据南韩总统办公室的消息，南韩总统尹锡悦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举办的晚宴期间是会晤了约3-4分钟。首尔官员说，尹锡悦对岸田表示，他计划尽快解决南韩和日本之间现存的问题，使到两国以面向未来的方式向前进。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岸田表示他希望南韩总统将两国之间极端严重的关系恢复到健康状态。这个自从2019年以来南韩和日本最高领导人之间首次面对面的会晤。自此之后，因为与日本1910至45年期间对韩国残暴占领相关的持续争议，双方关系急剧恶化。上个月就职的尹锡悦是保守派，他承诺将会在北韩等问题上扩大与日本的合作。北韩正在加快他们的核武的研发。让韩日两国都更为明确感亲西方的尹锡悦与岸田两个人都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北约峰会，这亦都是南韩和日本领导人首次参加北约峰会。南韩和日本两国之间最新一轮紧张的关系，部分源于南韩一家法院判决日本公司对在日本殖民统治韩国期间被强迫工作的韩国人作出赔偿。日本说赔偿问题已经是1965年日韩关系正常化的条约当中解决。日本仲埋怨南韩历届政府拒不接受日本进一步作出的道歉和改善关系的努力。日本和南韩官员曾经暗示尹锡悦与岸田可能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举行历时更长的会晤，但后来的媒体报道说更具实质性的互动可能需要等到日本参议院下个月举行的至关重要的选举结束之后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二称俄罗斯是恐怖主义国家，并且敦促联合国派团是调查克列门丘格市一处商厦遭到的致命导弹袭击。一位乌克兰领导人通过视频对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你们谁不同意这个是恐怖主义呢？他指的是俄罗斯在星期一对该购物中心和最近几日对乌克兰平民和平民设施的攻击。对克列门丘格市商厦的袭击至少导致18名平民丧生。泽连斯基说，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任何好像俄罗斯在乌克兰这样杀害平民的组织都会被视为恐怖主义分子。泽连斯基仲列举了俄罗斯星期二发动的新的袭击，这些袭击就发生在他讲话的几个钟头之前，遇袭地点包括乌克兰南部港城、尼古拉耶夫和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附近的东北部地区，至少有8名平民被打死，遇难者包括一名6岁的女童，还有几十人是受伤，包括一名陷入昏迷状态的3个月大的婴儿。俄罗斯驻安理会的使节对允许泽连斯基向安理会发表讲话表示抗议，说泽连斯基的发言是最后一分钟的安排，没有与所有安理会成员国磋商。俄罗斯副代表波里安斯基仲反驳了克列门丘格市购物中心被击中的指称，他说那里并不靠近俄罗斯的目标。拜登政府在星期二宣布将6家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理由是他们涉嫌为俄罗斯的军事和国防工业基础提供支持，其中5家是位于中国的实体。华盛顿表示，这个举措是为了彰显美国落实对俄罗斯制裁的决心和力度。除了这5家实体之外，还有20个与中国有关的实体因为帮助伊朗或者支持军用而在同一日被列入清单，包括中科院的一家研究所和中船集团的一家研究院。监管被称为实体清单的贸易黑名单的美国商务部说，被列入实体名单的那5家中国公司在2月24号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向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俄罗斯实体提供物项，并且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之后继续订立合同，向被列入实体名单的俄罗斯实体和受制裁方系供货。另外一家因为涉嫌向俄罗斯提供军工支持而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公司，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的助理部长艾斯特维兹在商务部的声明当中说，今日的行动向全球的实体和个人发出强而有力的讯息，如果他们试图支持俄罗斯，美国亦都会孤立他们。中国驻美大使馆未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要求。七大主要工业国家的领导人在星期二是结束了七国集团峰会，他们承诺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投入几千亿美元，并且针对俄罗斯和中国发表了尖锐的言论，前者是因为他们入侵乌克兰，后者就是由于他们很差的人权纪录和经济的政策。七国领导人是呼吁北京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向俄罗斯施压，让莫斯科立即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他们还敦促北京放弃在南中国海的广泛海洋声势。七国集团在峰会结束后发布的联合公报当中表示，他们强烈反对任何通过武力或者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加剧紧张局势的企图，因为指的可能就是对中国可能使用武力夺取台湾的担忧。七国集团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呼吁北京遵守赋予香港权利、自由和高度自治的协议。自从97年以来，香港以一国两制的方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随着中国大陆日益干涉香港内部事务，香港的基本自由受到限制。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说，星期一发生在德州的人口贩运事件造成的移民死亡人数在星期二上升到50个人。这些移民在位于德州圣安东尼奥的一架卡车的车厢里面死亡。当地的气温高达 39.4 摄氏度，这个是最近在美墨边境发生的最致命的一宗人口贩运事件。当地和美国联邦当局说，卡车里面看不到水和可以运作的空调。
Entrevista a un encuentro con el presidente Biden en Washington.
奥夫拉多尔说，他想向这宗灾难的家属表示哀悼。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星期二在推特上面表示，死者当中确认有大约22人是墨西哥人，7个人来自危地马拉，2个人来自洪都拉斯。墨西哥官员说，目前没有另外19个人的国籍的讯息。受到新冠疫情，尤其是严厉封控防疫政策的影响，中国近期的经济活动被打乱，增长承受的压力明显增加。中共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官员6月28号说，当局将会及时出台政策措施应对进一步的经济挑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最新的航母舰福建舰采取传统动力但是可以电磁弹射，究竟它庞大的电力是从何而来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另外我们亦会分析中国的清零政策，话仲要坚持五年，咁有分析认为中共二十大之后可能被迫要调整防疫政策。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方面的消息。咁香港的社民连被国安警约谈，要他们七一不要示威。咁多间的传媒记者亦被拒绝采访主权移交庆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纪念日只是倒数两日时间，香港警方星期二就宣布，正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到香港出席活动为前设，作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密保安部署，包括封闭举行新政府官员宣誓以及主权移交的回归庆典的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半岛，并且设立临时的限飞区。 民主派只是较为活跃的政党社民连呢，在星期二就宣布，因为部分义工和友人被国安警约谈，在七一当日不会有任何的示威活动。香港记者协会亦发表声明，对当局突然间要求撤换多名采访庆回归活动的记者是表示极度遗憾。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华在香港的报道。
星期五七月一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纪念日，亦都是后任特首李家超同埋新班子宣誓就职。据亲中网媒香港01星期三，即系6月29号引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会孩童夫人彭丽媛星期四，即系6月30号搭高铁访问香港，当晚再搭高铁到深圳过夜，星期五7月1号朝头早再到香港主持新班子宣誓就职礼。香港警方星期二，即是6月28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正以习近平可能到香港出席活动为前设，作出前所未有的严密保安部署，包括将会在星期四，即是6月30日和星期五7月1日封闭举行新政府官员宣誓和回归庆典的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半岛，并且设立临时限飞区，限制一般飞机和其他飞行装置的飞行。警方又表示，截至到星期二未接获任何公众活动申请，将会预留公众活动区和递信区给市民递交请愿信。不过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两年以来，民主派仅余较活跃的政党社民连星期二在社交网站发声明宣布，该党部分义工和友人被国安警约谈，经评估形势之后，在七一当日不会有任何示威活动。声明又表示，形势艰难，未能透露详情。这个是过去接近20年来社民连首次七一不示威。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和3名成员上个星期六，即是6月25号七一前最后一个周末，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出口摆设街站，不过街站并没有任何横额、标语和旗帜，只有一张长方形的接台摆放宣传单张，呼吁市民关注香港已经进入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下半场。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六四33周年纪念日前的周末，社民连曾经在同一地点摆街站，挂起一块黑布悼念六四和哀悼香港表达自由的丧失。不过今次七一前的街站连挂一块黑布都被当局警告可能会出全票检控。
我哋收到风就话，可能黑布都会被即系会出全票。咁我哋因为我哋团体咧都系经济都有困难，所以我哋就即系我哋而且我哋目的街站目的系为咗派我哋嘅意见，发表我哋意见，所以我哋就唔想因为咁咧俾佢停止咗我哋嘅街站咯。咁我哋就暂时就系连个黑布都唔用住。
记者问及在街站挂黑布可能触犯乜嘢法例，陈宝莹表示，据佢所知，当局仲喺度研究中。
佢哋喺研究紧，据我所知，系啊，未研究好啊，咁样啊，据我所知就系佢哋仲喺度研究紧啊。如果第时下一次佢票控我哋时，我就会通知你嘅。
陈宝莹又表示，呢次街站的主要诉求是检讨过去主权移交25年在人权和公民社会遇到的问题。陈宝莹强调，人权是一定要由香港人自己争取。佢慨叹目前的社会形势，人权越来越倒退。
我哋想表达嘅信息就系话，人权是一定要我哋自己争取翻嚟嘅。咁因为我哋检视翻过去25年嚟，其實就係好多嘅市民啦，其實包括長毛啦，長毛喺呢度都做咗好多嘅，就話點樣去令到嗰、那個法例，雖然個公安條例仲喺度，但係咧嗰個法例嘅執行咧比較寬鬆嘅。 咁嘅啦。咁但係當然而家就完全唔同啦。而家依個社會就係即係拎住惡法嚟，即係做得最即係有法用盡啦，有權用盡啦。咁
陳寶瑩表示，街站嘅訴求亦都關注公民社會嘅發展。佢認為香港人嘅政治自由可能受到壓制，但係公民社會可以喺其他方面參與，包括民生、經濟、社會規劃等議題。佢認為公民社會組織仲可以喺夾縫中生存。
其實仲應該仲可以出聲嘅，啊，佢應該唔可以禁制曬我哋所有人，係對於一啲。真係社會嘅政策、勞工嘅政策係唔俾我哋出聲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過去就係喺25年嚟我哋見到個民間嘅社工會啦、民間團體啦、咩區社區關心關注組啦，其實就好蓬勃嘅。而家就全部即係俾人好似冚曬啦。咁但係其實仲有應該就係可以有好多嘅夾縫咧，仲可以生存咯。
据香港独立记者林燕邦 WeNews 星期三，即系6月29日报道，七一庆典警察审查入场采访记者嘅情况持续有新发展。经过重重难关，获准入场采访嘅记者，星期三下昼1点起要入住隔离酒店闭环。据了解 ，TVB 两名已经报名嘅记者，其中一个到达隔离酒店先至被告知唔符合资格，唔可以入住，临门一脚先至被 DQ， 即系取消资格。WeNews 报道表示，警方同埋港府对今年回归庆典采访审查史上最严，最少10间香港本地同埋海外传媒连报名都冇资格。香港本地有網媒 Hong Kong Free Press 同埋獨立媒體等等，海外傳媒就有日本經濟新聞、朝日新聞、美國之音、台灣中視、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同埋 Getty Image 等等。WeNews 報導又表示，除了大批傳媒經審查無法採訪，連記者本人都要經背景審查才可以入場。這一種對傳媒機構、記者個人背景的審查是中國大陸慣常做法，過去在香港幾乎沒有先例。過去的回歸慶典，即使有中國領導人出席，《蘋果日報》都可以派人採訪。今次的大規模審查反映香港傳媒自由急劇收窄，類似中國大陸的審查機制似乎亦都引入香港。香港記者協會星期二，即是6月28日晚發聲明表示，香港政府新聞處以保安理由要求多家原本獲邀的傳媒機構撤換至少10名已經報名採訪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25周年升旗禮和新一屆政府宣誓儀式的記者。記協表示，據了解受影響的傳媒機構包括明報、香港01、南華早報、Now 新聞台和法新社等，至少7间本地和外地大型通訊社、報章、電子傳媒和網媒，有關傳媒因此可能沒有記者在場採訪。記協對於當局在這個重大事件作出無可改變的採訪安排表示極度遺憾。對於當局限制採訪主權移交25周年慶典的傳媒機構，會不會令到報導只有單一的官方角度？記協主席陳朗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對當局的採訪安排表示極度失望。
即係從政府角度啦，即係同中央角度一樣啦，你要講好香港故事，講好中國的故事，你要讓世人都望到回歸25周年究竟係咩嘅情況？點解你會係即係令咁多嘅傳媒都唔能夠去現場採訪咧？特別係國際嘅媒體啦，佢哋既然嚟得即係關注啦，網媒啦。在香港而家越嚟越多人睇，你最尾批出大部分採訪俾電視、電台、報紙，咁佢都有價值，但係佢哋大家都知佢哋讀者人數係少緊噶嘛，或者佢哋嘅讀者係嘅傾向係會理解同情政府多啲噶嘛，咁咧其實你係要爭取嗰啲唔理解嘅人嘅支持，你更加要去睇啦，去影啦，係咪？咁我完全唔知新聞處點解係咁。
记者问及当局的采访安排是不是要筛选采访的记者，避免有记者问到一些令当局尴尬的问题。 陳朗星表示，他有擔心這個問題，不過他認為獲批採訪的記者有部分亦都是對中國不算友善，難道他們不會問問題？陳朗星又表示，以往中國領導人來香港都曾經有記者喊出一些他們不願意聽到的問題，領導人可能裝作聽不到不回應，他認為今次限制記者採訪的安排做法很難看。
在一個公開採訪的場合，我問了他，當聾耳親沒聽到沒答到，那只是我問多次而已，那不是可以怎樣呢？我衝出去還是不知怎樣，不會有任何事發生的。這件事都不是今天新鮮的，之前以前胡錦濤、李克強在香港都有些問題出現的，那他就當聽不到或者成這樣。但是 你為了怕他這樣說，而 你連大家都不讓進來，其實就做得很肉酸咯。咁呢個係好難接受。
陳朗星表示，佢早前向新聞處了解點解至少十間香港本地具知名度網媒同埋境外傳媒未獲批准出席採訪慶回歸活動，但係新聞處官員連佢嘅電話都唔願意接聽。陳朗星坦言，記協前任主席都冇遇到呢種情況，佢擔心新聞處已經唔願意同記協溝通或者聯絡，佢感受到對方嘅不友善。
但系我谂唔到佢真系连电话客套说话都唔讲多两个，即系呢个对于记协主席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困难咯。即系我冇谂过以前，你譬如杨建兴或者岑宇兰去做主席嘅时候，佢扑出嚟要去打电话问一啲官员，问一啲了解系会俾人拒绝噶嘛。
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清零政策是否要坚持五年呢？有分析认为中共二十大之后可能需要调整防疫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6月27号在中共北京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报告，触发了舆论的强烈反弹。公众担心未来五年中国仍然将会坚持动态清零。部分分析人士就说，北京是出于政治需要，不会轻易改变清零政策。而另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和老百姓已经是不堪重压，现行政策在中共二十大之后肯定会有所调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共北京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6月27日开幕，市委书记蔡奇发表报告。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即时在网络刊发网稿，引述蔡奇的报告说，未来五年北京将会坚持不懈，找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采取快速灵活、科学精准的综合防控措施，打好疫情防控主动仗。中国大陆时评人维新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制定政策习惯以五年为周期单位。北京日报的报道显示，中国中央已经下了决定，在全国范围继续下一个五年防控。
在疫情本身越来越病毒毒性越来越弱，疫情其实是越来越。
维新话，新冠疫情毒性越来越弱，疫情是处于终结阶段，全世界已经停止抗疫，中国就越来越严格执行动态清零。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为二十大做准备，为未来五年作准备。北京日报报道当中，未来五年的字眼迅速引爆舆论，网民普遍关注未来五年是否代表北京等城市乃至整个中国在未来五年会继续清零，意味重返正常生活遥遥无期。舆情反弹后，北京日报同日重新刊发报道，将原稿的未来五年删除。北京日报社长赵正云随后在微信上澄清，该报记者为了抢时间性预先做了模板，结果不将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套入未来五年的模板，属于媒体层面的操作失误。时评人卫新表示，与其说北京日报的记者犯错， 倒不如话佢哋如实报道。
在动态清零防控永久化的意义上来讲，北京日报的记者的报道，
维生话喺动态清零防控永久化嘅意义上嚟睇，北京日报记者嘅报道其实并冇报错，佢哋嘅领会并冇错误。实际上这个是北京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基本精神，亦都是整个中国六月底为二十大作准备的精神。有分析认为，中共党代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党代会的报告通常会有未来五年的施政展望。这一次蔡奇在党代会的发言亦都不例外。官媒《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胡锡进同日晚上发文表示，不相信北京市会容许过去两个几月的情况再持续多五年，这样的话北京市老百姓会受不住，城市的经济亦都会受不住，对全国的影响亦都会是负面的，所以北京市没什么可能现在就制定一个这么消极的计划，相信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会规划并且努力实现一个更加鼓舞人心的未来五年。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对于中共来讲，五年有重要的政治意涵，未必和清零直接挂钩。
就是表示这未来五年还是坚决拥护中央的政策，他们可能对于今年
曾伟峰说，有关报道意味未来五年仍然是会坚决拥护中央的政策，他们可能对于今年二十大的领导人已经有基本的预判，所以要表态支持。清不清零是地方要完成的目标，至于怎样防控，除非中央觉得地方不符合要求，只会有所指令。蔡奇讲的这句说话不一定是中央授权的，应该只是对中央表态，他要讲给中央听，我完全呼应中央的政策，我对习近平的动态清零坚决拥护支持。蔡奇在6月27日的报告里面亦都提到，北京会高质量推进常态化核酸检测和重点筛查，严格小区单位和公共场所进入查验，从严从紧从实找好社会面防控，严格进出京管理，牢捉首都疫情防控屏障，找好无疫社区创建。台湾学者曾伟峰认为，中共强调动态清零的重要性和国产疫苗覆盖率以及保护力不足，一下子放弃动态清零可能造成疫情大爆发有关。他估计目前中共正趁机囤积医疗资源，以解决可能面临的政治挑战。
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应该在二十大之后会有一些调整。重点，
曾伟峰估计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应该在二十大之后会有一些调整，重点是这么严格的防控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这不单止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亦都影响到整个经济，无论是国内经济的连接定是和国际经济的接轨。他们可能会说，中共在防疫上取得一定成功，接着下来就是怎样去调整，令大家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出年中共可能在强调可控的前提下作一些开放，他可能不会用与病毒共存这样的字眼，而可能会说有限度开放或者政策松绑。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003型福建舰日前落水，福建舰采取传统动力，但就使用了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它所需要的庞大电力究竟从何而来呢？始终是一个谜。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储电和发电的电网技术上显然有了新的突破，亦有人认为这个可能是航母上多安装了两部柴油发电机，专门供电给电磁弹射使用。但是无论电是从哪里来，分析人士就普遍认为常规动力航空母舰比较符合解放军现阶段的需要，即使是下一艘004型航空母舰亦可能仍是以传统动力航母为主，而并非外传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继辽宁舰和山东舰之后，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003型已经下水，命名为福建舰。它是中国第一艘电磁弹射系统取代滑跃式甲板的航空母舰，可以搭载更多舰载机和负重更多的油弹。前两艘航空母舰不能够装载大型固定翼空中预警机或者是反潜机，亦都能够在福建舰上起降。而且由于预热的时间短，战机起飞时间缩短，亦都代表战机有能力有更高的频次的起降。值得注意的是，排水量80,000余吨的福建舰采用的是传统动力而非核动力，但它装备了三条电磁弹射轨道。电磁弹射在战机起飞的瞬间需要大量的电力，福建舰预计可以装载50架各式的战机，其若高频次起降所需的大量电力从何而来，众说纷纭。电磁弹射则只有在发射瞬间才需要非常强大的电能，平时亦都不需要。而马伟明的发明就是将这两个系统连接在一起，将引擎所发出的多余动力转移到船上的中国军方最高级的81分章殊荣。他说福建舰使用的船舰综合电力系统是用直流电以电能形式集中整合船舰动力使用，和美国所用的交流电不同，而且这项技术比美国还要先进。美军只有最新的福特号航空母舰使用电磁弹射，但其为核动力航母，可以提供充沛的电力，一般美军传统动力的军舰尚无法做到电磁弹射。罗庆新表示，中国电磁科技的发展得力于它的高铁，因为中国高铁的距离很长，总长度将近40,000公里，而且都是用电力在行驶，所以中国在将电磁转换成动力传输的能力很强，包括从青海、新疆将电力输送到东部的特高压电力传输技术亦都是这样。中国在电力科技上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不过它的这种讲法亦都遭到挑战的。前中国解放军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福建舰采用传统的动力，它能够以柴油发电推动80,000吨的航空母舰前进就不错了，如果还要储备很大的电能来到保障磁弹射，它对此抱持怀疑的态度。它表示福建舰的排水量是80,000余吨，但船上载油量有18,000吨，等于有近四分之一的重量都是柴油，另还需要一条901综合补给舰跟住它。如果用三台的柴油机去推动003航空母舰前进未有问题，但是如果要这三台还要提供电力给电磁弹射使用，真是不是太过可能，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所以最有可能的方法就是船上多装两台柴油发电机，专门供电磁弹射使用。姚成是这样讲的。
所以呢，它三台是推进的，它可能装两台专门发电，就供给这个电磁弹射的，就等于它的船上有五台柴油发电机。那么五台柴油发电机那个消耗的油量是，
他说所以呢，他三台是推进的，他可能另外装两台专门发电供给电磁弹射用的， 就等於佢嘅船上有五台柴油發電機，咁樣五台嘅柴油發電機消耗嘅油量係好大噶。姚成表示，從科學上能量守恆嘅角度嚟睇，發出1000瓦嘅功率，唔可能得到2000瓦嘅能量。佢話：馬偉明中意吹牛，喺裝備立項時畫出航空母艦傳動力嘅大餅是為了搞錢，但實際上中國目前尚不具備這樣的技術，這個在中國海軍裏面大家都是知道的。台灣軍事專家軍情與航空網站主編施孝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即使美國核動力航空母艦的核子反應器所發出的功率亦都不是拿來在船上發電使用的，而是直接帶動大軸驅使戰艦前行，而船上各類用電其實另有燃油機組在度負責發電，所以福建艦上所需的電池彈射電力應該亦都是由船上嗰度發電機嚟噶，只是中國可能在電網規劃上找到某種平衡點。佢話：
其實我看到大陸方面的說法是，電磁彈射本身它耗的這個電量並不是大到003的發電系統500負荷，但在於就是說它的儲電跟它的放電的這個設備相對。
他說其實我看到大陸方面的說法就是，電磁彈射本身所耗的電量並不是大到003的發電系統沒辦法負荷，但主要在於它的儲電和它的放電設備相對來講做到比較精準，在這方面他們顯然是克服了一些問題。他說電網規劃一直都是各國的軍艦在建造時所面臨的共同課題，例如美國的神盾驅逐艦就做到 Flight 3型以後，它的之後的白克級艦就停止了 Flight 3型了，原因就在於白克級艦未來要安裝更新更好的平面雙位陣列雷達系統的耗電量太大，而非白克級艦的發電量所能夠提供。施孝偉話：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或許福建艦在電力規劃上有一些外界不太能夠得知的訊息，但既然福建艦能夠做出來，他相信應該不會只是一個面子或者是豆腐渣工程而已，因為這個至少代表了福建艦能夠達到解放軍海軍的要求規格，做出來才有意義的。分析人士說，福建艦下水之後大概要花半年的時間籌備，之後進行海試至少一年，還要部署艦戰機和人員的訓練至少要兩年，所以福建艦要形成戰力至少都是3年之後的事了。此外，做出電磁彈射不代表艦載機就真的能夠順利用電磁彈射起飛，譬如美國福特號航空母艦在船艙裡面的測試都沒有問題，但當整個艦載機聯隊的規模都上到船到海上實測之後呢，問題先至逐漸浮現。施孝偉係咁樣講噶。
未來如果說003在經過這個階段，有發生問題也不奇怪。但是如果這個階段他們安然度過，那也必須要說他們在工程上來講，的確似乎是找到了一些中難捷徑。
佢話未來如果003喺經過呢個階段有發生問題都唔奇怪噶，但係如果呢個階段佢哋安然度過，咁亦都必須要。話佢哋喺工程上嚟講，的確似乎係揾到一啲中南嘅捷徑。羅慶新話：如果福建艦嘅電磁彈射系統真係能夠輕鬆拉動大型戰機起飛，咁就將意味住中國電磁炮上艦嘅時程已經不遠啦，因為電磁炮亦都係借由線圖產生好強嘅磁力以高速彈射出去。可以達到100多公里遠的，比起一般炮彈頂多10多公里遠得多，再加上電磁炮本身有小翅膀，只要給予它北斗衛星的坐標，它自己可以不斷調整方向，準確度亦都相當高。他說美國睜大眼睛看的就是 电磁弹射衍生运用的一个部分。福建浩航空母舰的舰载机跳过蒸汽弹射方式而直接使用电磁弹射起飞，但它的动力还是使用传统动力而非核动力。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核航母的技术不足，但亦都有人认为中国的核技术很先进。不过他们同声表示，核动力航空母舰并不符合解放军现在的需求。施孝伟说，中国虽然有核潜舰的技术，例如094、096万吨级核潜舰分别装有两具压水式核反应炉，但它的输出功率并没有大到可以推动8万吨航空母舰的等级。如果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发展过程来看，美国第一艘航母企业号装了8具小型核潜舰的核子反应器，到后来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变成有两具输出功率非常大的核子反应器，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福建舰如果要采用核动力，至少需要8个小型的核子反应器，而且从8个小型核子反应器到变成两个中大型反应器的过程里面，还有相当多的科技要去克服的。姚成亦都说，据他了解，中国在十多年前就在度研制核动力航空母舰，到了2019年的时候做了一条核动力破冰船试验，希望成功之后能够将破冰船上的核设施搬到去航空母舰上，但他估计这项技术至今未有太大的进展。他说俄罗斯都没有核动力航母，乌克兰亦都没有，研判中国亦都做不出来。罗庆新则认为，中国不是做不出来，而是不需要，不是太过可能直接跳到去核动力航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澳洲的网络专家的一份报告说，澳洲的 WeChat 微信用户数据全部流向中国，可能受到中共的掌握。专家认为，中共可以不依据法律就取得用户数据， WeChat 等平台以自入式的营销方式来做政治宣传。政府立法取得用户信息，是不是危害人权取决于民主专制政体的差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6月20号报道说，承接澳大利亚以及美国政府网络安全业务的 Internet 2.0 提出的一份专家报告指出，澳大利亚 WeChat 用户手机系统版本、行动网络、全球定位系统以及身份识别等数据都是会流向于位于香港的 WeChat 服务器。这份报告对 WeChat 应用程式收集个人数据的行为提出了安全及隐私方面的质疑，认为2020年7月中国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澳大利亚数十万的微信用户的数据难免会落入中国政府的手里面。报告的分析发现，虽然所有的聊天及音频或者是视频的通话可能是由国际服务器处理的，但是 WeChat 记录并且发布到日志服务器的所有用户数据都直接发送到去香港。Internet 2.0 在报当中提到，微信的应用程式里面有多个中国的 IP 地址，而且有一些微信的服务器是遭到不明来历的第三者使用。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认为，港版国安法的通过对于这些用户在信息安全的影响并没有显著的差别。
其实用户的数据，不管在香港的伺服器，在中国的伺服器，
或者是
中国的
数据流入香港服务器，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服务器，只是在获取数据的时候有没有是有多一个手续而已。如果中国政府想要拿到这些数据，只要使用了中资参与的社交媒体平台，就不怕是拿不到。有些社媒公司虽然声称是海外企业，但是有中资介入，这个就是有可能被中国政府掌握用户的数据。但是 WeChat、微博、TikTok 即使是服务器放在海外，用户数据流向中国也都不会令人惊奇。 Internet 2.0 的報告當中提到 TikTok 會議的音頻洩露顯示它的母公司字節跳動承諾存儲在美國的非公開美國用戶數據已經被中國反覆訪問。該個報告亦都發現 WeChat 香港服務器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有騰訊雲計算的標記，而騰訊公司是中宣部進行宣傳活動的平台之一。2016年至2019年的期間，騰訊至少是接到10個來自中宣部的合同，價值是230萬元人民幣。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數學系學生吳樂寶指出，在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前就已經出現不少的 WeChat 用戶數據被中國控制的消息。
早在这个国安法实施之前的话，就是在澳洲使用微信这个泄露数据和隐私。吴乐宝对
美国
之音
表示，早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在澳大利亚使用 WeChat 造成用户隐私与数据被泄露至中国的风险就一直存在着。在澳大利亚的政界、商界、学界，包括我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都有自己的 WeChat 平台，这个平台就等于直接被中共的宣传部门所掌控，所以不单止是使用 WeChat 的问题，连安装 WeChat 应用程式的手机都很有可能被中共监听手机的对话内容，等于每一部手机都是一部窃听器。吴乐宝指出，澳大利亚华人的通讯与生活娱乐平台大都是以 WeChat 为主，使用人数越来越多，影响力居增，已经成为了对华人很有效的政治宣传工具。 WeChat 是中国民众以及华裔海外移民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是行动支付应用程式。 WeChat 曾经是向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表示，直到2020年的9月为止， WeChat 在澳大利亚拥有69万的活跃用户。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表示， WeChat 之类的平台所针对的使用对象是海外华裔居民，在两大党争夺主导的政治光谱之下，华裔选票事实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关键性少数。若然是境外势力想要影响华裔选民的政治倾向，利用这一类的平台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其实我会觉得一般民众不管是澳洲华人，
澳大利亚华人普遍来讲对于政治议题不太关心，属于中间选民，所以如果要影响对他们做的政治宣传，不会直接透过政治性的节目或者是群组，因为他们不太感到兴趣，通常是掌握用户的习惯，观察一下是一些的娱乐、美食、旅游、戏剧等等的生活性节目和群组。当使用人数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平台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偶尔会贴出一条政治的消息，让用户不知不觉感受到影响。张耀宗指出，这种植入性营销会令到是原本不太关心国际政治的华裔选民被潜移默化，朝着后端控制者所想要的政治倾向发展，在选举的时候表现出来。澳大利亚 Silver Lock 情报中心调查员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种利用普通生活娱乐进行政治宣传的社群经营模式已经是有些历史行业。他说，例如有名的俄罗斯社交媒体巨魔农场，就是利用社交媒体散播政治影响力，比起 WeChat 更加是有历史。这些的经营模式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以一些看上去似是无关紧要又刺激感官的方式吸引群众，让这些人逐渐习惯在这个平台的娱乐和互动之后，再默默进行操纵。其实只要鼓动大家对这个平台产生某种的身份认同，就是或者是讲一个故事而已，大家对这些的刺激方式是无抵抗力，只会顺应着逐渐被操纵者洗脑。史密斯指出，除了中国以外，美国、英国、俄罗斯，甚至是譬如谷歌、可口可乐、亚马逊等企业都在争夺受众的注意力和喜爱，以灌输思想。史密斯表示，对于资源庞大的政体或者是企业，其实花个数千美元来支持一个媒体是很微不足道，如果能够利用这个媒体平台偶尔宣传一下自己的观念，他相信任何一个集团都会投入， 亦都是因为是偶尔宣传一下，民主体制下当局亦都无法限制，所以这种低成本高自由度效益长远的操作屡见不鲜。这个同中国以资金收买很多的澳大利亚政客为他们做政治宣传是一样。中国2017年的国家情报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该是依法支持协助以及配合国家情报工作。该法正是澳大利亚政府2018年禁止华为、中兴等中国通讯公司成立澳大利亚 5G 网络业务的主要考虑。澳大利亚议会在2019年通过援助与访问法案，允许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以及执法部门访问到端的加密通讯。法国政府亦都对这类以国家安全为目的的削弱加密的法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表示，归根究底，最终的问题仍然是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的差别。
其实许多国家都有相类似的法案，让执法机构可以有
调整。其实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法案，让执法部门有权力要求科技公司帮助当局解密用户的在线通讯，也就是说为用户进息的加密开一个后门。但是民主国家讲究人权、依法治国，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救济方式，而且拥有人民足够的信任，认为在用户的隐私权以及言论自由上面可获得相当程度的保障。中国是一个专制政体，依照中国过去在人权上的记录与其机制问题，大家会产生很高的疑虑，亦都是很质疑。腾讯公司曾经在2020年提交一份报告给予澳大利亚调查委员会，声称虽然海外版 WeChat 是中国微信的姊妹版应用程式，但是所有的服务器都是在中国境外，不会受到中国法律的制约。澳大利亚自由党参议员、网络安全反外国干预事务发言人帕特森在6月20号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系表示，虽然腾讯做出了不一样的保证，但用户的私隐信息很可能在中国被获取，并且在被要求的时候是提供给予中国政府。帕特森表示，这份报告暴露了腾讯等公司和中共之间的宣传合作问题，自由民主国家必须要努力应对这些平台带来的外国干预的严重风险。针对中共不依法行事的作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吴岳宝表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法外之地，如果中共想要用户数据，根本不需要依法行事，红头文件就比任何法律都好用。所以他是认为应该是对中国采取一些对等的原则，从新闻上已经可以得知，中国已经是禁止斯特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运行，包括北大河会议。既然如此，美国、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亦都应该是对中国有一些对等的制裁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中国国家网信办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抗疫清零政策是出于事关全局和长远的大人政考虑，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部分学者就说，中国官方重提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大人政概念，既是为了清零政策寻求新的理论去辩护，亦是为了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去表达忠心，为习近平顺利连任表示坚定的支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江振在华盛顿的报道。
6月15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旗下微信公众号微信中国发表一篇署名王兴平的文章，标题是动态清零是事关全局和长远的大人政。文章开头就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尤其是在进入今年以来，围绕坚持动态清零抑或是选择开放躺平，一直是网络热点的话题，亦都是美西方和国内外别有用心之人对党和政府抹黑攻击的焦点问题。王兴平在文章里面对清零政策提出了旗帜鲜明的拥护。这篇文章说，1953年毛泽东同志在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的时候，深刻展述了大人政和小人政的道理， 强调人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前一种是小人政，后一种是大人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这样重点放在哪个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人政上面。文章强调说，当前他们党和政府统筹疫情防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举措，就是事关全局和长远，为着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人政。位于香港长期关注中国时政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班志远亦都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他对美国之音说，这篇文章首先发表于微信公众号网信中国，这个号由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属的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主办。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王兴平，其实就是网信平的谐音。文章应该是由网信办高层领导批准之后发出的。
I think the basic goal here of this article is really simple actually. It's fundamentally about signal.
班志远说，其实这篇文章的目的很简单，对于最近几个月的新冠清零政策出现了很大的质疑，就是究竟是有效保护了中国社会，抑或是给了人民带来痛苦呢？那个网信办在这个问题上面表态支持习近平。位于美国的独立学者吴祖来在评论这篇有关大人政的文章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
对网信办呢是重点抓的一个地方，以前是卢伟啊都是这个亲自过问的，亲自提拔出来的一些人，这些人特别效忠这个习近平。
吴祖来说，网信办是习近平重点捉住的一个地方，以前卢伟他们都是习亲自过问亲自提拔出来的一些人，这些人特别效忠习近平，本来不是他们做的事。毛泽东曾经两次提到过大人政和小人政，都同徵工糧和農業稅有關，第一次是在1942年毛在閃金寧高級幹部會議上面所做的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1年和1942年來自日軍的進攻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令到中共根據地陷入困境，面臨嚴重財政問題。閃金寧政府從1937年開始逐步加重徵收公糧，從1937年的14,000石，一石是300斤，到1941年的200,000石，給了邊區群眾帶來嚴重的負擔，從而產生強烈的不滿情緒。在這種情況之下，有人提出應該私人政體貼群眾。毛澤東在報告裏面說，有些同志不顧戰爭的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應該私人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人政只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对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讲，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是有点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些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人政。第二次是毛泽东在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面讲的话，就是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毛在报告里面提到了私人政的来源，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些，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讲话了，他们要求私人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那样，他们赞成不赞成这样的意见呢？他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的努力来到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毛泽东解释说，所谓人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当前的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